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喽。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旅行这样也行，从旅馆订阅制开始的旅行新想法。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想必跟我一样是喜欢旅行的人吧。当你决定旅行的目的地之后，你会先去买机票，然后再确认机票之后呢，下一步通常就是要张罗旅馆。那订房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旅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不过根据旅馆的地点、日期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因，每个人每天能订到的房间其实房价会有非常大的波动，这往往是大家在订旅馆的时候呢感到最困扰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觉得说，天啊，真是他妈的贵。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似乎有了可以解决的方法。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来订阅制旅宿平台 HAF 台湾区行销总监眼花，我想要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订到一个价格比较平实，而且不会被这样子波动来波动去的房间。让我们来欢迎眼花。
嗨，大家好，我是眼花。
今天邀请眼花来到我的节目里面呢，刚刚有听到就是说，这是一个订阅制旅宿平台，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酷炫大家？然后呢，眼花今天来呢，我会请他跟我们聊聊他的旅行想法，以及到底这个订阅制的旅宿平台是什么叫做订阅制，然后这个平台到底跟我们平常很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平台有什么差别，请听等一下眼花娓娓道来。首先我想要先问眼花，你一年大概会出国几次啊？
我的话基本上至少两次吧，那去年的话应该有到三四次左右。
我去年12次。
天哪，那真的是大前辈。
就是应该是说，如果以我的话，有时候会有真的是很单纯的旅行、或者是说有时候要出差，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工作或者是取材等等的，会有一些介于旅行跟取材出差之间的一些暧昧。但是呢，变成说我很常出国的时候，其实我很常就会去看那接下来我要住哪间饭店。对，然后所以我常在订饭店的时候呢，就深感疫情之后有好多订饭店的困扰哦。
对，
然后我想要先问眼花，你刚刚说你一年出国大概三四次，那你通常都去哪些地方旅行啊？
主要还是日本为主啦，那有时候零星会有，像去年的话就有去过首尔，然后还有曼谷这两个地方。
那你一般来讲你的旅行模式是你决定要去这个地方之后你会先看机票吧？
对，先是会先看机票，然后日子都确定之后就会开始去决定饭店要住哪里，然后再来细致的去安排说还有哪些地方想去。
可是你在选饭店的时候有哪些那个条件是你在选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会先去优先注意的？
以我应该说我觉得旅行有很多个阶段，那以现在我这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会比较在意比如饭店的外观或者饭店的内在，因为我觉得其实饭店也是你在这一趟旅行中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景点，只是这个景点是拿来休息用的。对，所以对我来说就会觉得说饭店的品质啊或者是这一些特色是你在意或者你喜欢的，这也会是一个 旅行之中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于说你刚刚讲到外观、嗯、外观要符合你喜欢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内装的部分，内装的部分变成说你要透过一些网站，或是说透过有一些人去所谓的开箱跟介绍，
对、
嗯、你去看这个房间到底有没有你喜欢的元素，或者是说整个整体的氛围、嗯、整个装潢，或者甚至是有一些会看他们的独家的服务，
对之类的。因为像有些像日本就会 有大浴场没大浴场，那这个可能也都是你会在意的事情。
大浴场对你来讲是加分吗？
诶，说真的我好像比较少，但是它就是一个 nice to have。
OK、
嗯、
大浴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大加分。因为我非常爱泡大众澡堂，然后 我只要觉得说天哪，这个饭店有大浴场，而且有一些饭店、嗯、它会给你高空浴场
哦，还有露天的，
就是那种顶楼露天，
对对对对对，
甚至就是 view 可能很好，
是
绝景大浴场。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的话房间可能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我会去考量的，我反而会觉得说、嗯嗯、房间可能阳春一点没有关系，朴实一点也可以，但是它有大浴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大加分。
懂懂懂，
可以 cover 掉其他我觉得哦好像比较普通的部分。
懂懂懂。
那地段你会在意吗？
地段哦，
就是所谓的 location、嗯、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怎么说次要于这家饭店特色的事情。就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我非常想住的，那其实地段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哦。诶，所以地段对于你来讲是条件二、嗯、
对，是第二个考虑的层次。
我来想一下，如果是我、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介于到底地段重不重要的中间、嗯、就是有时候如果是日本的话，你会当然我们如果在选可能就觉得说哦，那一定是地铁站近一点，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哦，这个离地铁站比方说五分钟哦，那很近、嗯、十分钟好像没有不行、
嗯嗯、
十五分钟的话如果它很漂亮，
对，
很像我真的喜欢然后很想去住的，那也许走路十五分我可能还是想说那就去好了、
uh-huh, uh-huh.
但如果有时候是工作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一个快闪，我就想说那就我如果是羽田近那就滨松町五分钟、uh-huh.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商务旅馆、uh-huh. 那可能我的条件就变成说那就是 location 第一个、
uh-huh.
商务旅馆反正就长那样就算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比起地段啊，现在好像我自己是会更在意的是附近有没有超商、欸
oh,
因为有时候超商其实还要再走大概三五个街区，你就觉得啊，
等一下走三五个街区有这种，如果是东京的话好像不会走那么多街区吧。
我不确定、欸、因为 我上一次去 Summer Sonics 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住的
就你是说在木章吗？
没有没有，在我们住在浅草，然后他已经是在墨田区那边，然后我就连想买个东西我还是要用就是那个外送的然后送到饭店里面来。
好，所以比较偏比方说墨田区就是天空树那一区了，
对 对
已经有点偏离市区比较远一点点，可能住宅区也许比较多，比较偏向住宅区的感觉，
对 对
所以他的便利商店就是久久才遇到一间。
没错没错没错。
OK
对，
但有时候如果是便利商店很近，我最喜欢那种刚好饭店下楼一楼是便利商店，或者对面是便利商店，或者是说从地铁站走来饭店路上有五间便利商店，
对，
我就会嗨爆。
对对对，没错没错。
OK， 便利商店也是一个哎、嗯，这的确是如果是去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嗯、
会很在意的。
对啊，因为你即便今天就是吃了很多，然后结果你就还是会想说我想要带一个 chicken 回到房间里面，
或者是我一定要去 Lawson 买一个年轮蛋糕、
哦、真的吗？你是年轮蛋糕？
或者是说去全家看一下它 当季，比方说它的那种季节限定、嗯、比方说秋天就是一个什么地瓜或栗子啦、
啊、
冬天就是草莓啦，
对对对，
也许就是白桃啊什么的、嗯、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回饭店之前我都会想说不然再吃一个好了。
对对对，
再去逛一下，
没错，就是这个心情。
OK， 所以其实刚刚听众朋友听我们这样一路说来、嗯、就是装潢然后服务外观然后地点就是交通便利的方式，甚至是说旅馆周边有哪一些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嗯、可以买一些东西的地方，都是我们在选择旅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在选的时候你会把价格拿来当考量吗？
一定还是会，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在价格上面就是 我过去的使用方式，其实现在也有啦，就是你一定会透过比价平台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要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导流 的平台吗？
导流你是说串了某一个类似像回馈金这种？
对 对，回馈网站
OK，
然后就是再搭配信用卡的一些回馈，你想要使出一个 combo 的这个技能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样订好像比较划算，然后可以拿到一些比较怎么说不用花到那么多钱的感觉。
欸，所以你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计较的人，我不确定跟我以前在银行的经验有没有关，但是就是会想要比较这一些，比如说信用卡的回馈趴数，然后还有回馈网站跟它实际上的价格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些都会去算一下。
我欸，这样子很计较。
对对对，
我比较偏向如果我看得到回馈可以怎么用，比方说我现在套一个某某网站，就是说哦，你如果用这个网站订的话，你也许你有 5%， 有时候会有
7%，
特价的时候可能有 11-12%，
是是是，
我就想说那我来套一下。
对，
或者是说透过里程的信用卡，就是说如果你透过里程的信用卡网站去订，那你在订的时候你的里程可以加倍，就是这些我马上可以知道它可以加多少或是多回馈多少的，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来用。
对，
但是我好像比较难去真的说欸，那我来比一下 A 跟 B 跟 C 在同一间旅馆上面我可以到底获得哪些，我觉得我好像我就会迷失在那个数字游戏里面。
确实，而且等你醒来的时候发现两个小时过去了。
而且我告诉大家，有一些那种套某某网站，然后你实际要去订房说可以拿到回馈的时候，有时候套比不套会更贵。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我后来我以前都不知道，以前我每一次都会去套那个城市，然后套完之后想说妈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欸。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用自己真的实际的去经验去看，因为有时候的确你可以得到便宜，
对，
但有时候是当下看起来便宜但实际没有。
对对
对，所以你是在旅行之前你会花很多时间。
对啊，就是因为这种个性，然后就会去做，然后发现这样时间就这样不见了。
那最后你可以选到真的一间，就是说真的比价下来可能几个通路几个项目里面你终于可以买到一间最便宜的，其实是可以的。
通常还是可以啦。对，就是在那个状态之下，或者是那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前提的话，最终它都还是可以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目的。
哦，了解。诶，那大家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听到这边，你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就是你自己在订房的时候你的习惯是什么。可是有些人的习惯是我可能不见得会马上就是说我要订，我可能就是去绕一圈。如果这一间5000的话，那我就先 hold 着，我再去看另外一间，另外一间可能3800，然后就开始去比。我不是非住这间不可，我可能就是挑一间就是我觉得当下的价钱是我比较可以接受的。
是
对，就变成说它的选项其实是浮动的。
哦，懂懂懂。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订房或者是说在挑选饭店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去参考去思考的东西。欸，那你会为了住饭店而换很多饭店吗？
我有欸。 我算是这样个性的人，然后就是会，就是我的旅伴，我的太太会比较辛苦，一定要陪着我一直在换饭店。
所以你的换饭店的那个偏执是有可能到5天4夜住4间吗？
好像曾经这样过，然后觉得
天哪，好累哦，
不行不行，这太累了，所以有可能就是2-3间是极限。
那可能一间我至少可以，有些可以住到2晚或3晚。
对对对对对对。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如果是要为了要取材，想说我想要推荐多一点饭店给我的读者，我可能会5天4夜住个3间。但我也是会觉得天哪，收行李好累哦。
我每次那个打开行李，然后只能拨一点点拨一点点，你怕把它弄乱然后再重来一次。
没错没错。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真的是去那个地方去很多次，然后这一次我可能真的没有要取材饭店的部分的话，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在一间饭店我可能就住它个4天5天。然后都不要搬。
确实啦，这样真的是轻松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那一间饭店到底是什么饭店就会非常重要。
对
因为它可能你的空间要够大， 或者是说你的地段真的够好，可以让你每天去不同地方移动的时候，它会很方便。
哦，对，就是那个出发跟回程不要反而变成是你的负担。
对，所以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人非常喜欢住饭店，
是，
就是会觉得说，哎，每次出国我就是可以透过各式各样不同住饭店的方式，然后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服务、不同的环境，因为毕竟我们如果在平常生活里面，不太可能真的是去住到很富丽堂皇，
对啊，
或者是真的去住那种超级有风格的地方，
对，
所以住饭店有点像是你在实现某一种你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或什么的，
对，而且每次回去房间就有人帮你整理好了。
多好多好，而且有时候家里可能没浴缸，但是你去住饭店的时候它就可能有大浴缸，
对对对对，
然后干湿分离，
没错，
天哪，住饭店真是超愉快的，
真的
好。然后今天找眼花来，其实我们刚刚有先聊到一些大家平常在住饭店会思考的一些项目，以及大家在订房的一些习惯，但是重点来了，订房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对于我来说是痛着并快乐着因为我每次出国我只要决定好地点之后，我就会开始想说，好，那已经决定好地点，然后买好机票，确认天数之后，我就会开始想要说，哎，那我可以来订饭店了。找饭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因为我就会开始一间一间爬这个地区到底有哪些饭店，然后这个地区这些饭店里面在符合我一个晚上也许4000块、也许5000块的价位里面，到底有哪些选项可以选，然后我就会先去看饭店的官网啊，先看 Google Map、然后再去看饭店的官网，然后再去看 Google Map 上面的一些评价，或者是说订房网站上面的评价，然后再去决定我到底要选什么。但是呢，我后来觉得不管我要选什么，只要我的旅行有跨到所谓的周末，那个房价实在是有时候可以到2倍耶，
对，
就是星期五晚上跟星期六晚上的那个价位，我就想说天哪，是见鬼了吗？
对，而且在更早期就可能还没那么熟日本的时候，有时候会很纳闷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平日也要这么贵，就是没有会想到说日本那边其实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3连休，所以可能就会不小心。
然后日本每个月都有3连休，也太爽了吧。
对啊，我记得他们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个，
而且他们都会有那个什么山之日、海之日、
对对对，就是这种敬老的日、成人的日。
对， 对，这些日请听那个日本大特搜，那个研究生那边有介绍非常清楚所以他们的连假其实很多。
对，没错，
然后他们5月还有黄金周。
没错没错，
哦，那个就是最贵的时候，
最贵 double 的时候。
对，所以大家在订房的时候，你一定有发现说，明明那个订房网站也许你搜出来，他告诉你说，这个其实1晚3000，
对，
但是你实际用你要去的日期去兜的话，可能一晚可能变8000或是1万，
就加上税金有的没的。
对，会有各式各样的税加上去，所以呢，有时候你看到那些便宜的房价，但是因为不符合你要去的日期，所以你刚好遇到周末，你就是得咬牙，
对，就是
付那个钱。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说啊，原本我的第一选项是这间，但是它周末真的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放弃这间旅馆。
对，就要再重新调整你的行程，
好累哦，真的是超累的。
对，
想说如果平常你很爱订房的话，或者是说你们一群朋友出去你要负责订房的话，其实你会常常遇到这种心累的状况。
是，
你有可能从10几20间里面终于挑到一间你觉得最喜欢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钱真的是当下付不下去，会手软。
或者是你今天你可以，但是你的旅伴不见得可以。
哦，说的也是，因为大家价值观不一样。
是，
有些人可以觉得说，那我都要出来玩了，我可能8000一个晚上，我愿意体验看看。
对，
可是也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就只有回来睡觉啊，我今天下午，比方说3点4点进来 check in， 可是明天早上我们赶行程，我可能9点就要 check out 了，我根本就待不到一天。
对对，
然后时间这么短，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状况，所以这是订房的浮动这件事情是大家的痛点。
对
对，但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那边介绍，就是我们的痛点有解方。痛点有解方呢，因为今天请眼花来，一开始我说他是一个订阅制旅宿平台的总监， 什么叫做订阅制旅宿？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有点摸不着头绪。
嗯，
因为这个服务其实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
但是呢，在台湾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才被引进，嗯，就等于从日本那边被引进过来。订阅制的意思呢，其实如果就我先讲我的就是想象，订阅制其实就是每个月固定付一个钱。
对，
比方说我们订 Netflix 也是订阅制，
嗯嗯，
我们订 Spotify 也是订阅制，但是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订线上平台、影音串流平台这些订法。但是现在呢，哎，旅馆可以用订的，嗯嗯，大家有想过这件事情吗？那到底订阅制的旅宿平台是在干什么呢？今天就是要请演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叫做 HAFH，
对， H-A-F-H 是 Home Away From Home 的第一个英文字缩写的合成的一个字。
嗯嗯， Home Away From Home，
对。然后中文的话其实也有，就是叫做赫夫，就赫夫帕夫的赫夫，
就直接翻译。
对对，就是所以 HAFH 它其实是想要带给大家一个Home away from home， 所以你到了一个新的地点的时候，到旅馆或旅宿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么怎么说，让你困扰跟烦恼的一件事。它就像是你回到家那样子，很轻松的，就是可以马上到你要去的地方。它不会是一个让你在规划旅行的时候烦恼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 Home Away From Home HAFH 这个平台呢，就是要给你有像家的感觉，以及因为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轻松的感觉。
对，
所以等于说你在付房费的时候不会有心痛的感觉。
欸，这真的是就是很奇妙，因为它是订阅制，所以你在付这个房费的时候，你是用你过去累积的这一些我们叫 half coins， 就是平台的这个代币。所以当你付掉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好像没有因为这一趟旅行额外再多付了什么的旅馆的费用。
刚刚他又讲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coin， 就是一个代币。那我们从头开始讲好了。HAFH 这个平台呢，它叫做订阅制旅宿。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加入这件事情？
目前的话，它会是到我们的网站注册会员。那注册会员的同时，就会邀请你绑定你的信用卡。那它就会从信用卡里面每月扣49.99美金。
相当于大概台币差不多1500左右，看当时的汇率。
对，1500-1600。然后平台这边会因为扣款成功，然后平台会提供你每个月有200的 half coins， 那你就会像是定存定期定额的方式获得这200。
等一下他讲的定期定额好像在买股票或基金哦。好， OK。
然后所以你不知不觉其实你真的就是在累积一笔你的旅行基金，当你今天有要出发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动用它。因为它也不会像就给我们解一些保险，它还要一些扣款什么的，它就真的在那边慢慢的存起来。
OK， 所以是存每个月我付49.99美金，然后平台就是 HAFH 这个平台会给我200个代币。
对，
然后呢每个月都付嘛，所以我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00的代币。
对，
然后我就把那个代币累积起来，等我有一天我要去旅行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动用这个代币去订跟这个平台有合作的饭店。
对， 对，
然后这个平台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个营运模式的？
最早是从2018年规划19上线。那个时候其实服务模式跟现在不太一样了，所以转成现在这个模式大概是这一两年的时间。
欸，那很新欸。
对，
但它的发源地是在日本嘛。 对，
发源地而且很特别是日本长崎。然后我们原本东京也有办公室，但因为公司是全远端，就有这个理念，就是想大家 work away from home， 然后所以就也把东京办公室给关了。
哇塞。
对，
就是让你到处都是家，但是也是到处都是办公室。
对，就是你其实你都可以随意的旅行，而且我觉得这点也蛮 不同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公司的。
因为以日本来讲，大家都会想到就是一个西装笔挺、朝九晚五、搭电车去上班的画面。但是你们公司大家就是云端工作。
对对对，没错。
OK， 所以呢，崭新的服务大概就是开始了一两年的时间。那刚刚演化已经有提到，就是它的大方向就是你每个月付$49.99，它给你200个 coin。
对。
然后呢，每个月每个月这样累积之后呢，你当你要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个 coin 去换饭店。
对。
可是我要问哦，那个痛点的部分，痛点的解决，目前我们听到就是拿 coin 去换饭店，
对对对，
然后呢，到底要怎么样解决那个房价浮动的痛点？
所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只要是同一个条件，就是说同一家饭店、同一个房型，那在你可以查询的这个日期里面，它的价格都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今天不论是接下来是农历新年嘛，不论是新年还是平日，甚至就是周末，那这些价格都会是网站上面一模一样的代币的价值。
什么？它不会浮动？
对，就是精确一点讲，它可能会飘一些，但是它不会像我们比如说在其他 OTA 上面重新整理或换个 IP， 就可能差到500-1000台币。但我们的话可能大概就是100-200块的上下，但那都是因为我们是交给演算法，然后可能更新的频次也不会到那么快，可能一周一次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你这个意思说的是，因为比方说我们在那个 booking.com 或者说 Agoda 在看这些订房的时候，同间旅馆平常我们也许假设说我去看可能是2500，
对，
但是如果刚好遇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是一个什么样的假日的时候，2500的房间可能可以变6000。
对，有这个可能。
对，但是在 Half 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不会有这么大的巨额剧烈的变动。
对，它的那个线啊，我可以说是趋近于一条直线，
就是一条平缓的线。
对，平缓的线。
所以等于说好处就是我平常去累积这个 coin，
对，
然后我拿这个 coin 要去换饭店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心痛。
对，
因为假设平日它就是用200换，
对，
但是就算是假日它也有可能一样可以让你用200代币把它换掉。
没错没错。
哎，那这样很爽耶。
对啊，这就是平台它希望当你今天在做行前准备的时候，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就不会再困扰你那么多。因为当你已经确定好你要有一趟旅行，其实那个时间已经开始倒数了，所以你反而应该要把这些时间留给你，比如说你要去的咖啡厅到底有没有开啊，或者是一些景点的东西你可能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厘清，那你把这些时间用在这边可能会更有价值。
所以我懂了，就是呢，我们就不要把时间拿来不停的刷房。
不要像我过去，
因为我也很会刷房，我就是出发前2个礼拜我可能还在刷，就是我已经先 hold 一间了，
对，
但是我会再看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或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对对，
所以呢，刚演化的意思就是说 Half 希望呢大家把这个刷房的时间给它留下来，
对，
拿来做其他行程的安排跟运用。
对对，
诶，那这样真的很不错，因为之前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因为都会觉得说旅行要开始之前订好机票，也许2个月前1个月前，然后我再来看旅馆，那我在看旅馆的时候呢，想住的如果它很贵，那我就只好咬牙去付那个钱，不然就是住比较远，不然就是在住没有那么好的，因为我的预算可能有限。
对啊，
但是使用了 Half 这个服务之后，我每个月去累积所谓的 coin， 就是所谓的代币，然后再把这个代币拿来订房，那我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之前就存下来的钱，
对，
以及它是一个不会有太大浮动的房价。
对，
等于说是他本来多少钱就应该是多少钱，不会因为他现在刚好有一个什么大事情他就会变超贵，这样子。
而且因为我们还在分享一些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一些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直接跟饭店做签约，然后同时我们不像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平台，我们不会跟这个饭店抽佣，所以饭店相对的比较容易会给我们一些不错的价格。那当然还是会有差啦，他们还是会要求平日、假日或者是特殊节日的时候，那这些东西都会，我们你想象成是把它丢到一个公式，我们就会算出说，那要定在什么样的一个代币价格是消费者能够接受。
OK，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就是可以享受到比较平稳的房价。
对。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时间省下来。
没错没错，而且、在刚也有提到那个 Agoda 跟 Booking 嘛，那大家应该也都会知道说比如说免费取消这个功能，它可能是贵一点的房价。
这我正要问，因为呢很多在刷房的人就 like me 就会觉得说，我当然不可能去 booking.com 或是 Agoda 直接用那一个最便宜的价格去 hold 住，因为 hold 住之后就是不可更改。
对没错，
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对于不可更改这四个字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你真的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突然很想要改它。
对，
所以我一定会多付几百块，甚至有些会差价到1000。
对，
就是为了去 hold 那一个可以更改的方案。
对，或者是说，而且就即便你选择了免费取消，它也是有一个小字，它会写说
几月几号前。对
对对对 对，
我有一次就不小心这样子忘记了，然后就被多扣了，好像就是1000多块。
对，会有些比例的。
对，没错。但是 Half 没有这个问题。
Half 的话，我们都跟会员承诺，他都会是前一天都可以免费取消，
好爽哦、
然后那个时间的话，就是以日本时间为主，因为系统是日本系统，
是，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你直接取消完之后，他就会那个 coin 就会直接再回到你的账户里面，
对，马上就回到账户，不会跟你啰嗦，
哎，这很棒哎，
对啊，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之前已经有遇到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一路聊过来各式各样跟订房相关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能免费取消呢？或者是说免费取消比较贵，或者是说你刚好遇到周末假日也比较贵的话，在 Half 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你都是可以，还我可以讲无痛吗？
基本上是啊，就是你其实你今天、你就算你只是测试玩玩的，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那我实际上我其实自己已经先用过这个服务了，
是是是，
我身边也还蛮多朋友已经用了这个服务，因为我们都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常出国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有非常多需要找旅馆订旅馆的时候，那也都是因为有被贵到过，
对对对，
所以就知道说哦，房价平稳这件事情到底有多赞。那目前其实 Half在除了从日本发机嘛，然后现在来台湾，他现在服务的地方就是说他比较大宗可以订到旅馆的国家或城市大概有哪一些？
基本上是还是以东亚为主啦，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韩国啊，或者是泰国，那这些其实的旅宿选项其实都蛮多的。然后除此之外，在东南亚的一些，比如说越南最近也好像逐渐开始热门，然后甚至在南边一点的澳洲也都会有可以选择的旅宿，
但是大宗还是在日本。
对对对，大宗因为毕竟就是日本发机的。
我觉得那喜欢去日本的听众朋友其实非常有用。
对啊，而且我发现因为前阵子我们有邀请那个其他的合作伙伴去体验，然后他们就订了一些山形线或者是一些更北边秋田的这些县市，
等于说二三线城市也有。
对，我看他们住的都超级有特色的旅宿。
天哪，好棒哦。所以变成说如果你平常喜欢去日本旅行，然后你会有很多订饭店的需求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过 Half 这个平台去搜寻就是你喜欢订的，而且你可以用比较划算的价格，比较平时的价格去住到你心目中理想的旅馆。
对，
而不用被加价。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就像存钱，你存钱存不够，就是你想要的可能是1000但你只有900，那你可以再额外的加购，就像玩 Pokemon Go 一样，以100为单位来直接用你绑定好的信用卡去付款。
哦，那我听懂了，除了你原本每个月 49.99 可以拿到200以外，其实你不够是可以再加买的。
对，就是100代币为单位然后买上去。
哦，了解。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今天真的很想要住一间但是我手上的那个代币不够，
对，
就是加买代币去付掉就对了。
对对对，
那还不错。
甚至是我们也有一个是叫做先订后付的功能。
那先订后付是怎样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一样是订一个你可能还不够付款的，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一个功能让你先订好，但是你后比如说后面第二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获得的代币就会系统直接帮你扣掉回去补这个你还没有付款的部分。
怎么这么人性化？
对啊，就是希望说这件事情可以变得 更方便一些啦。
欸，那我有问题，那如果有一天我付到一半突然想说，欸，可是我接下来半年都没有要出国，欸，那我还要继续付下去吗？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改为休眠的会员，就是你可以先停止扣款，但是你账上的资料其实都一模一样，都还是留在上面，
所以我的代币我也是可以存在我的账户里面。
嗯，对，没错。嗯，就像存钱筒一样。嗯，然后但是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些展场也有被问过这些问题，就是说，欸，这个平台啊是不是只有很常出国才会用得到。但其实我们冷静来想一下这个数字，一个月200，一个月1500好了，那你就算一年出国2次，那所以半年一次嘛，6个月乘以1500，大概也就是个9000块。所以9000块你能够订到的饭店，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住好一点，可能4000-5000，你可能就是订个2晚，但你又不可能只去个3天2夜，如果是日本啦。所以你可能其实你还是不够用的，你可能要搭配一些其他的 OTA 一起来使用，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回应到刚刚那个我在现场可能会被质疑的问题，就是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很常出国的人才用得到，就是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旅行基金，然后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其实都是够，应该说都是会花完的。
因为我原本也是想说这个服务可能适用于很常出国的人，可是如果刚刚就演化这样子，你反而解开了我一个
疑惑吗？
对耶，因为假如说我一年就花一个9000块加入年费，然后得到一大堆 coin，
对，
那其实我真的一年出国2次，其实我是用得完的。
对啊，一定用得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应该都会想要再住好一些，那所以就是真的不怕用。
你是说什么阶段呢？你说40岁的阶段？
没有，怎么会？你不是才30而已吗？
就是我们后来就会觉得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多享受一点。
对对对对对啦，
多体验一点这样，所以一定用得掉。
而且就算应该说星野集团有投资我们公司。
哦，是大家最喜欢的星野吗？
对，但虽然没有度假村系列，但是很受欢迎的 OMO 啊，或者是 BEB 系列，在站上其实都有，而且都蛮受欢迎的。然后这些其实也都相对没有不是那么贵，然后但是你因为他很喜欢，所以还是会怎么说，你都还是总有一天会把它用完的。
刚刚演化提到 OMO 之后呢，我整个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呢这一次在我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里面，其实我里面住了还蛮多间旅馆的，然后其中一间我有去住的就是 OMO 五三条。
对，
OMO 五三条呢其实是在京都三条这个闹区的大街上一间非常赞的旅馆，然后它的 location 真的非常的棒，它一出来就是公车站，然后过个桥也有地铁，然后因为它在闹区嘛，吃的买的跟便利商店你可能有100间。
我真的很喜欢三条，
我真的是好喜欢那间旅馆，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新书里面做介绍。但是呢这间旅馆呢平常我们要去订可能也是要一个2000-3000块台币左右的一个金额。那这间旅馆它很赞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很熟星野的人应该知道，就是说其实 OMO 系列呢主打就是它跟当地的这个地区跟当地的环境跟当地的人都会有产生一些交流，所以京都 OMO 五三条其实它也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什么当地散步小旅行的旅行团。就是你去住以外你还可以透过他们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些免费或者是只要付200块日币的很便宜的行程，
对，小
tour， 对，去感受那个街区，我觉得非常的赞。所以 Half 可以换 OMO，
可以可以可以，
哎，好爽哦。
而且 OMO 就是遍布从北海道一直到琉球都有
都有。
对，
然后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那个演化两个人在那边算 OMO， 说诶那这个如果要订 OMO 的话到底要花多少钱呢？那刚刚我们有先稍微换算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换算起来多么的惊人。一个月49.99美金你可以得到200个代币，200个代币相当于你可以一个人去入住京都的东四那一个 OMO 3一个晚上。
对，
然后那个 OMO 3呢它其实周末如果你周末要去住的话，其实一个晚上差不多要1800台币。
对，
但是你只要付 49.99 用200个代币就可以换，相当于光是这样子住一晚你已经便宜300块了、嗯、
对啊对啊，而且还有找
对还有找、欸、然后我刚刚又提到就是说哎、欸，眼花眼花你再帮我查一下那个如果是欧盟5的话是怎么样，他说欧盟5呢你大概用250到300个代币去换、嗯、一个人可以住一个晚上，
对，
然后这个欧盟5我上次去住了四个晚上，它其实周末的话一个晚上差不多就是要2000块台币了，
嗯嗯嗯，
所以这样子换算起来还是很便宜的，
对啊还是比较便宜一些，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星野集团然后欧盟这个城市系列你非常非常爱的话，用 half 去订你其实可以省很多钱，
对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一次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里面其实有一个更优惠的一个方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只要买我的书首批里面就是会有 half 提供给大家的大头的听众跟读者的专属优惠，
对，
那个时候听眼花跟我讲到这个专属优惠的时候我有点傻眼，想说天哪太对我的读者太好了吧这个优惠要不要请眼花说一下，就是它到底有多赚、
哦、好啊，在大头的这个专属连接，大家如果现在手边有书然后扫 QR Code 之后会先到我们的 LINE 账号，那 LINE 账号里面就会跳出大头的这个连接的区块，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介绍，那点击这个连接完成注册你就会有你所付49.99美金的200 coins，然后还有就是推荐的100 half coins 的这个一般的推荐机制会有的，就是200加100，但是因为这一次是跟这个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合作，所以我们有额外再加码，我们在四月的时候会再额外提供透过这样子路径的会员们再提供100个 half coins， 所以你等于是会有200加200的这个 half coin， 总共400，
哇塞等于你多一倍给我的，
对，等于是多一倍啦，
400就是可以住那个欧盟3住两晚嘞，
对没错没错，
哎、欸，好爽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把旅行推荐给大家的人，所以呢、嗯、一开始我听到这样子一个 half 这样的服务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我自己可以实际去运用看看然后跟他们来谈合作，但是这一次确实给了一个非常棒的优惠，因为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我书里面其实有介绍到的旅馆，比方说刚刚已经一直在讲说有欧盟五三条这样子一间很赞的旅馆可以用 coin 换，老实说书里面我还介绍另外一间我也非常喜欢的叫做 ACE Hotel、
嗯、
ACE 你看 ACE 就是真的是还蛮贵的、
哦、对，
它的周末真的是吓死人的贵但是呢你在 half 上面一样可以用 coin 去换，
可以可以
ACE 就是京都这间旅馆，
是
ACE 这间很棒，哎，眼花你有住过吗？
有在很不巧的加入这家公司之前就才去住过，
那你没有便宜到
对啊我就没有，而且我那时候还是黄金周的时候去，
天
哪、
就是、一晚要10000
有够贵的时候
跟你讲 ACE 就是它要贵是真的会非常的贵，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来自美国的 ACE Hotel 它其实在京都、嗯开了之后我一直非常想去住，所以我去住过两次、嗯嗯、我都是用特价住到它一楼有咖啡店，然后旁边有所谓的新风馆，新风馆里面就是有 Bings Japan，
对，
有 Le Labo，
对，
然后还有那个中目黑那间非常有名的那个 Traveler's Factory、嗯、就是那个做笔记本
手账那个
手账那一间店、嗯、然后整个其实逛起来非常的好逛，所以 ACE 非常好逛、嗯、我一知道 ACE 可以用 coin 换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也太爽了吧等于说我可以用比较平时的价格、嗯、或者是说不会波动太多的价格去换这间旅馆，所以这一次只要买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里面，你就可以在里面拿到一张 half 所提供给我们的行李箱贴纸，
对，
后面就是会有一个专属的 QR code， 只要你扫了它然后去加入会员，除了第一个月你可以拿到他们原本就有的200个代币以外，你还可以再拿到大头好友100个代币，然后还会再拿到加码的100个代币，
对，
所以等于说你可以拿到200，
对，
就是
200加200 400，
就是400了，
对，400
400就是可以让你多住两晚旅馆，
嗯，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 half 的有诚意还不止于此
对啊
眼花后来还跟我讲一个更夸张，他说 你说你们要抽奖是不是？
对，就我们想说也谢谢大家这一次的支持，然后我们就也希望帮助到这一本书。那在刚刚所说的这个加码的部分，我们又再加了一个名额，是我们会从这段期间完成付费订阅的会员们，那抽出一位，那我们会直接赠送1500的 Half Coins 到你的账号上。
但1500个代币吗？
对，
送这么多1500个代币，大家知道那个是相当于什么吗？相当于可以两个人住欧莫五，住5天4夜。
对，你就可以在订房的时候是选两人，然后去选4个晚上，而且这样算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1350，但我们就是想说，也虽然我很斤斤计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直接凑了整数变1500给大家。
1500就是你订完了你还可以剩一些自己用，
你还有
150、欸、很爽耶、欸、
对啊，
5天4夜住欧盟53条，相当于双人房、嗯、这样住起来5天4夜等于4个晚上，你可能就是台币已经破万了。
对对对，
但是你们就直接用送，
对，
就是抽奖送，
抽一位给他。
所以等于说读者，你看我的书，你看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这本书，
对，
你可以感受那些我写的这些京都的咖啡店啊、选物店等等的行程、嗯嗯、你还可以实际去入住我书里面有介绍的旅馆。
没错，
而且还是地段很好的旅馆。
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这样5天4夜的话，你也可以更悠闲的就是去逛、嗯、去体验京都这一座城市的魅力。那这也是我那一次就不巧在黄金周去京都的时候所感受到，即便是在黄金周的京都，我在那边旅游了一周，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嗯，这也是我希望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也带给大家的一件事情。
欸，你黄金周去京都，你没有被人潮吓跑吗？
其实人有变多，但是也有可能我中间跑去了那个海之京都，所以有几天是超级松的。
哦，
但我即便回到市区，也住在三条那附近。
Okay.
我觉得，我很享受穿梭在巷弄里面、景市场，然后吃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很喜欢那个地方。
懂，嗯，我觉得京都这个地方啊，的确是在樱花季，或是说在所谓的黄金周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想说，哎，是不是闹区人很多？
嗯。
但老实说，如果这一次看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我就是会带领大家呢往人少的地方去。就是因为你可能去过京都之后，你已经去过那些所谓的一级战区，
嗯嗯嗯，
你都已经去过了，不需要短时间再去第二次。但是我会觉得像在京都这座城市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多值得你去探索，
嗯嗯，
值得你去慢慢走，值得你去发现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平常就是他们当地人比较常去的地方，而不是说观光客会大举杀到。
嗯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带给你一些就是避开人潮的方法。
对啊，而且你前几集不是自己是来宾，
是，
我就听完我超级想要跟你一样去那家，就是可以从早到晚待在那边的那个空间。
哦，就是一个 work lunch。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像你一样租个脚踏车把便当带到鸭川旁边去吃。
你不觉得租一台脚踏车然后去买一个便当然后去鸭川旁边吃便当这件事情就真的很当地，但是又觉得很悠闲吗？
对啊，我觉得很想尝试看看。
而且因为以你们公司的方式，你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哦，我今天我的办公室我的云端游牧数位游牧就是在京都。
对对对，我可能就是周末是飞行时间，然后到当地我就直接就可以这样子就工作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旅行来讲，他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你平常上班还蛮累的，你可能真的是有需要旅行的时候，你一定是连休，或者是真的是跨假日。因为跨假日你可以少请几天假，
对对，
但是等于说你跨假日的时候，你真的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房价会上涨。
对，
那最实际的来说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会增加你的旅行成本。
嗯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大家也许是还蛮斤斤计较或者所谓的精打细算的时候，能省则省。
对啦对啦，
你省个2000块台币，你在京都也许可以吃5碗拉面。你省个2000块，你可能可以去 Binks 多买一件 T 恤或衬衫之类 的
而且京都这么多米其林该去吃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嗯，把时间省下来规划行程，然后把钱省下来做别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反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觉得省钱是一件麻烦的事吧。更何况这件事情其实比方说订房平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本来就会用到，它还我觉得它网站使用起来还蛮直觉的。
嗯嗯，
搜寻，然后每一间店会直接列出它的样子，然后告诉你说一个晚上我就是要付多少代币。
对，
然后如果我反正我就先订，那如果真的临时需要取消，那我就是前一天取消，
没错，
代币会再退回来，
没错。
当然除了当大头的朋友用这一个连结以外，你也可以再推荐给你的朋友，
没错没错。
推荐给朋友是不是自己也会得到代币？
对，就是你会在你的朋友成功注册了，然后他当下会得到这个100，但是你的话要等到他完成第一晚入住的隔天，你就会收到这一笔推荐所应得的这个回馈给你。
了解。
对，
我觉得像好友优惠这种东西，其实像各大的那个平台都会有所谓的好友优惠，用 Uber Eats 也会
啊，对对对对，
用 Light Taxi 也会，各式各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真的是用了喜欢，你推荐给你的朋友一起用，
对，
一样你也可以得到该有的优惠。那这些你所得到的所谓的代币，你都可以把它存起来，为你的未来旅行做打点，
对，
运用。
而且如果今天这个朋友刚好也是怎么说，你时常出门的旅伴的话，平台还有一个小小的功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一起分账的功能。你在订 OMO 的时候，我举例 OMO 啦，你在订房间的时候你就选你要用这个功能，然后他会邀请你输入你朋友的一些 ID， 然后输入之后比如说是假如是500，那他就会直接从你这边跟朋友那边各扣250，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房间的拆账。
天哪，也太方便了吧。
对，
不用再跟朋友说哎、欸，你要给我25.99美金这样子。
就是、你回去再算这个旅行支出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多算房费这一条。
哎、欸，这个功能我很喜欢、欸、
对，我觉得蛮不错的，
有点像是之前在用别的支付方式的时候会有那种所谓的分账功能。
对对
哦，哎，这还不错，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的那个一点这样子。
那我觉得更棒的是，刚刚可能漏讲一个 VIP 的机制，就是只要是满3、6、12个月，那你就会分别有三个等级的会员VIP 会员。
你的3、6、12是指说加入会员的那个时间，对不对？
是订阅的时间。
OK，
那你只要付费满第三个月，你就会成为 Silver 的 VIP， 你每一笔订房都会是95折的 Half Coins 优惠。
哦，
那最高的话，刚刚有讲12嘛，你只要订满一年，你的每一笔都会是这个9折的优惠。
所以等于说，加入付费会员的时间越长，你会越省钱。
没错，
你手上就会有很多 Coin 可以之后慢慢的用。
对，就是你一定可以确保你是会变便宜的，你不用再去想说是不是有些优惠没用到，然后同时你又一定都把这些代币用得完。我觉得这是台湾消费者或者是日本消费者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这么喜欢去日本旅行。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代币会有使用期限吗？
目前没有，但是我们平台还是鼓励大家把它用完，所以针对如果真的太久没有登入进去的话，平台会提醒你说记得要登入，不然我们可能会考量说防止洗钱的关系，所以把这个账号做一个清除。
哦，了解。所以就是加入之后不是存着不用，就是存了就是赶快用。
对啊，就3不5时登入看看看有没有新列出的一些房间饭店。我觉得因为我们旅馆 team 是业务是全球在跑，所以有可能泰国会增加，或者是一些日本的新的饭店也会上架也说不定。
那现在台湾有饭店合作吗？
有啊，我加入的时候大概才30-40间，那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暴增到150间。
所以等于说即便你没有要出国，你自己在台湾用也很好用。
没错没错，这个我
大家知道台湾的旅馆多贵吗？
我必须在这边也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就是我要 shout out 给这个金华饭店，因为金华体系他们也很早就跟我们加入，以及他旗下的 Justip 也是，所以我觉得都是很好很好的合作伙伴。那一天我们因为10月的时候办了一场小型的记者会，那跟着这个旅馆的业务们一起去看这个金华的饭店，然后他们的业务带着我们逛的时候，我跟在后面，然后走在这个走廊里面，我心里面想的事情是哎，金华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大概是多少代币，那我就顺手在边走边查，大概是2000多我记得，不便宜没有错，可是我看我账上那个时候其实有2500左右，所以我想说哎，我好像可以来试住一晚看看。那我惊讶的点是 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因为我曾经也是那个，就社群在大家在讨论国旅多贵，我可能是偏向骂说贵的那一方。但是因为这个机制，所以开始让我思考说，我愿意去体验看看，去了解一下，我没有住过的这些台湾饭店。我觉得这也是平台它想带给大家的一个价值，就是当今天你可能以为旅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你已经有一笔就是你可以动用的这个基金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那一个心，是觉得说，哦，我可以来试试看。
的确，因为假设说刚刚眼花讲了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有2500个代币，但是其实你换算下来，你并不是说你是真的真金白银去买了那2500，你可能会透过比方说朋友啊，或者说特价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平台给你一些好处的时候，你可能去累积来的，所以你实际付出的金钱的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些累积完的东西却可以去住五星级饭店一晚。
没错没错，而且也跟大家分享，虽然台湾的，因为我们有产品有分日本区跟非日本区嘛，那台湾属于非日本区的这个规划，那日本的团队这边呢，他们有针对比如说一次可能买300个代币，那他会有一些折扣，那这个东西在日本的方案是有做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正在开始要规划台湾的一些宣传，这个部分我相信在日后台湾的市场的用户也都用得到这个功能，
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在之后有机会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去入手那些代币，
对，
把那些代币拿来去用在我们真的很向往的旅馆里面。
没错，对，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今天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今天的主题叫做旅行这样也行，从旅馆订阅制开始的旅行新想法，它确实是一个旅行的新想法，它有点像颠覆我们之前旅行找旅馆的模式，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然后当然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使用方式。
对，我觉得它其实我不觉得我们的公司这一个产品 HOF 这个产品它会取代哪一个 OTA， 但我相信的是它会是你今天在要安排一趟旅行的时候，你会多一个工具来让你的旅行变得更顺畅，就有点像是你今天要开始一个游戏，让你道具要怎么去安排，怎么配备这样。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手上的可以使用的工具越多，你在规划任何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便利，因为你会知道在什么状态之下把什么东西拿出来用，
对，
你会最省钱最方便，
对对，
然后最轻易可以去找到你想要住的。因为其实说到订房啊，我现在手上工具真的是也是还蛮多的，除了最基本大家知道说订房平台上面的订房，然后 HOF 这个也是一个，我还有在那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日本大特搜研究生的推荐之下去加入一些饭店，也许像是会员卡啦，或者是说再去买一些点数来做兑换的这些。
对，
我觉得其实每一种方式都可以让我当下去思考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我能得到一个最划算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之后在张罗旅行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念头。
对对，就像是玩游戏一样。
没错，那今天非常谢谢眼花来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些，希望大家呢听完之后也开始去思考，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的话，那我之后也要怎么样怎么样用。那当然更多的情报可以去看 HOF 的官网，
对， HOF 的官网，或者是在HOF 的 Instagram 上面也都会更新一些资讯给大家做参考。
HOF 就是 HAFH，
对，
其实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当然如果你有买我的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的话，请看书里面会夹的那一张 HOF 设计的蓝色的行李箱贴纸，它非常的可爱，后面就会有今天讲的那个整个方案，就是加码的部分，
对，
然后还有专属的 QR code。 当然如果你现在想要买这本书还是买得到哦。这本书呢目前在博客来跟诚品都不会卖，因为它是我个人的独立出版，所以呢书的专属的连结呢请看我的节目资讯栏里面，或者是说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真的很想要看一下我的书，很想要买我的书然后得到里面的优惠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私讯我，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买。对，因为独立出版就是一个很酷的行为，有没有？
对，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佩服。
对，今天非常谢谢眼花，谢谢 HOF 为我们带来这些好处，谢谢你给我的读者这么多很赞的优惠。
不会不会，希望大家都用得很开心，谢谢大头跟大家。
谢谢眼花，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